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或收看网络上芳龄，我是查到我们现场还有，
嗨，我是 Matt。
是的，看到我们两个组合，知道说我们的网络上芳龄又回来啦。那网络上芳龄呢是什么呢？请 Matt 跟大家讲一下订阅这件事情。
好，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反正就大概是一个 podcast 节目，有两个男人拿着两个麦克风，号称全网最 chill 的一个 podcast 节目这样子，在声音平台上面可以搜寻得到我们，然后你也可以去 YouTube 上面，你要打网络上的芳龄，就可以搜寻得到这个新的频道。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订阅，按下订阅钮，按下小铃铛了呢？那我觉得这个动作可以去做一下。
真的，对，为什么？是的，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跟我们来做互动留言啊，我们就会在下个月呢来回复你的，
也不一定会回复啦，
任何你不重要的意见。好了，感谢啦，那欢迎大家今天来收听啊。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你知道 Matt 在开录之前呢，就是很兴奋的跟我讲说，我要聊这个，这样。
看我声音有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可以这么的兴奋，这个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始料未及，对，我的屎都要喷出来这样。对，他跟我讲说他想要聊 Apple Vision， 对，
Apple Vision，
这个算是苹果，是上个月吗？
大概真的是上个月的事情，
反正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是发表了就是那个头戴式设备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我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说，好，很多人会拿来做什么比喻啊，什么好像未来科技，好像我们现在已经跨出了那个第一步这样。然后有些可能国外的一些 YouTuber 嘛，像 Cathy 啊或谁，他们不是就是有在对，就是在街头就真的实戴，然后给大家就是分享他们的体验这样子。我是稍微看了一下那些影片这样子，我会觉得说，我会想要尝试，可是我不会想要玩啊。对，就像当初 iPhone 拿到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就是说我可能还会再观测一阵子这样。然后 iPad 那个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如果有 iPhone， 然后有你知道有 iPad 这种东西，或是你已经有 Mac 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再有一个 Pad 这种东西？可是现在大家都在流行啊，所以我在想说，我是不是也是类似的状况？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想办，还没有办法想象说，它是完完全全普及在我的生活当中，可是未来会不会有，我不知道。
对对，我觉得我会带起这个话题的原因是，我觉得在频道里面很少讲有关于科技，跟 tech 的东西。
你会去关注这种东西？
我不会。
好没有，那你干嘛讲？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收看的，我们节目到这边结束了，请 Matt 跟大家讲一下订阅这件事情。
啊，好，不要订阅，因为我们在帮我们自己在讲什么。我觉得不一定要很了解，你需要可以讲这个事情。
那为什么你会特别想要跟我讲说你想要聊这个？
因为我们没有聊过啊，所以我蛮好奇你本身是那种……
哇哦，把这个问题丢回来给我、啊，
你也可以给我啊，玩 Apple 就像聊天一样。
那我问一个问题好了，你是那种就是说什么啊？苹果发表会预计在几天之后会发布，然后你是那种会守在电脑前面然后看 live 的？
我不会。
你不会、
啊、我真的不是。
我也不是、
啊、我真的不是会 care。 所以我们可能为什么我们讲了三四年的 podcast 完全没有带到的原因，就是我们两个都
就我不去追这种东西啊。
对，不是很在意。
然后通常隔一天可能新闻啊，或是有些3C 的 YouTuber 他们就会开始整理了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事后再看这样就好了。对，
然后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Apple Vision 啊、因为我在前几个礼拜有机会用到，不是 Apple Vision、但是另外一个 Meta 他们做的东西
啊、你用 Meta 的，那算 VR 吗？
其实你讲 VR 好像会有点侮辱他们，因为他们又不太像 VR， 因为它有那个通透的模式，就是说你可以跟现实生活中的东西做结合。
OK，
对，它可以投影，假装投影出一个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没戴眼镜的时候会看到什么的东西的样子的一个界面，但是你同时又可以开很多个。桌面视窗的感觉，
那种算 AR 吗？
但是好像又不当 AR， 因为它又是假装投影一个，
对啊，
外在摄影机的概念嘛。所以他们现在好像就会叫做一个，你就有点像是眼罩式的电脑的感觉，因为它还是有一个处理器在处理你看到的资料。但
它那个东西，英文那个 device 叫，应该要叫什么叫？
我不知道哎、欸，我就是超级没有啊！我只看了大概几个人的 Apple Vision 的介绍的影片，然后我真的老实讲，是没有什么资格要跟大家讲说有关于
那 Meta 那个叫做什么？它是 Meta Vision 吗？不是吧
？No， 它好像叫做，我把你这些姑且叫它 Meta 眼镜好了。它也是一模一样，像是 VR 的东西戴上去，可是它不像 Apple Vision， 它没有一个玻璃的界面。所以 Apple 这方面可能比较厉害的是它。 既有应该不是一个摄影机去接收外面的资料，然后再投射到你的眼睛的投影布幕里面，
是，
他可能是直接看到。
OK，
但是那个 Meta 它是等于算是它里面先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的感觉，但是你按了一个键，有一个通透模式以后，它可以投影说外面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OK，
但是然后你同时又可以把很多的界面啦、游戏啊。都就放在你这个世界观里面。我会觉得干，我第一次体验到的时候，我因为我之前其实很不喜欢 VR 的东西，我会头晕。
我也是，
对，我觉得很不舒服。
我也是，
然后觉得说干这东西，我不觉得会普及化，因为太麻烦了。
对，
而且很贵。
我那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我看 VR 的有一次的很不好的经验啦。就是你知道那一阵子就是 VR，、啊、然后什么 HTC， 然后那一阵子不是也出了一堆，然后。我记得好像是哪一个单位，好像是 HTC 还是哪一个单位，然后找我去体验这样子，就是他们在那个长春国宾的那个电影院里面，然后弄了一区，然后就是用那种你知道那种蛋形的那种椅子，然后可以转来转去的那种，嗯，然后他们就在那边，然后就是说什么我们这个场次要放的是什么什么电影，然后大家都头戴，然后就放了这样，然后他们就邀请了台湾的一些可能知名的导演，然后就是说。来拍你们想要拍的 VR 创作这样子，所以就看了很多那种小的短片这样，然后其中有个短片很神奇的是说，它的剧情呢就是有点，它的剧情很有趣，它是有一个算是抢劫犯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些罪犯，然后他们就是在山中开车，然后要去躲避那个警察的追捕这样子，所以他们就在开山路这样。然后我当下我完全晕车，我就很像是我真的在坐山路，然后我真的眼睛晕到我已经真的很反胃了这样，嗯，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旁边的那个服务人员，他们就是看到我好像反应有点大，然后说哎，那你们要先拿下来休息这样，所以那部我真的完全没看完，嗯，对啊，
VR 眼镜我觉得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好像的确让人家蛮容易头晕，
我不知道，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怎么样，就是 VR 的眼镜这样戴上去，然后你说你是在看影片，可是我觉得那个边边角角还是有一种有点像那种凸透镜的那种被扭曲，然后有点色差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一开始你这是几年前啊，三四年前，
大概差不多，就疫情前的事情。
但现在的科技，我觉得我戴那个 Meta 眼镜的时候，我们就故意点开我的影片啊。然后 YouTube 上面就会投影这样子，我觉得少了很多那种会晕眩的感觉，它也没有把比例
凸透那种感觉，
也没有，对，它比例也没有变得很奇怪，
没有扭曲这样，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投影布幕，就真的在你的世界观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戴那个眼镜就有点像是一级玩家的那种感觉，它真的就是出现在你的眼前，你会觉得很自然的它出现在你眼前。
所以你觉得你在戴的时候有一级玩家的感觉？
我觉得有诶、欸，
你觉得有？
我觉得还蛮恐怖的，
因为好，然后我刚刚讲的那个比较就是经验不太好的那个看 VR， 有一个经验蛮不错，也是在同一个场，因为我刚刚说他是播很多的短片嘛，其中的短片我觉得很有趣，是说他那个是一个导演他在拍他自己的长片的时候，他在他的那个片场中央就放了一个 VR 的那个摄影机，那颗球这样子，然后他就拍。就是那场戏，然后那因为那部片我看过，就是我看过他拍出来的成果，所以我知道说哦，原来你在讲就是当下在拍这场戏的时候的那个片场的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演员在演，然后你可能回头过去看到哦，导演在那边，然后摄影师在那边，然后我好像就是参与跟他们一起在参与拍片的那种感觉，
对啊，
就是有点在戏中戏的那种感觉，我在看他们拍片，然后在
蛮聪明的，
我觉得那个体验就还蛮不错。但是他前提就是他只是把那个摄影机架在那里而已，
没有
他没有多做什么运镜干嘛有的没的，
对，而且他不是开山路所以会好很多啦，
可我觉得开山路那个就是有点像是说好我要制造那个临场感嘛，
他故意要炫技，
对对对对
对啊，就像你一开始 3D 电影刚上的时候，大家每个人戴 3D 眼镜，然后每一部电影都要哦假装把水洒到镜头前面，
对，然后那个什么对着镜头要丢刀子，
对啊，一定要那个笔筒笔这样洒，然后啊好多笔要冲过来，
然后为什么是笔筒，
就是一定会有
什么东西笔筒，
一定会有这种剧情嘛？老板很生气，然后大力敲桌子，笔筒掉到那个镜头就会有一个仰拍，然后笔这样掉下，啊，我要被砸到了，一定会有这种剧情。但是我戴了这个眼镜之后，我看 YouTube 影片啊或什么，我不会觉得那么晕，然后我也没有觉得说里面的影像被刻意的扭曲或放大。你会觉得你真的就 很像活在那个世界里面的感觉。
OK，
对。然后我使用完之后，有跟你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根本不实用。
对，
但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像我们爷爷那一辈会觉得说，干手机为什么年轻人会一直滑手机？到底？到底
在那干嘛？
有什么样的诱惑的程度吗？到你没有什么东，有没有你不能出去外面好好享受这个世界，去呼吸外面的空气，然后说哦，指着太阳说这是就是享受外面
大，这是月亮，
对，翻指错了这样。
OK，
干，可是以后真的可能会发生的、欸嗯，我觉得以后真的可能会发生说。等到 Apple Vision 可能变成说更便宜啦，更轻，然后可能是一个眼镜，隐形眼镜就可以解决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嗯，我们就变成说那个不入流的人，我们还在习惯用手机，像你现在还在滑手机，就你会习惯只用手机，你不会想要去升级成这样的东西，嗯，然后你进而会觉得说，哦，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要做这样的？
我不知道，因为之前这类似的东西就已经有过了，像比如说 Google 眼镜
也是，
对啊，可是为什么 Google 眼镜后来是不行？然后我刚刚在查嘛、欸、，Google 眼镜它这边我刚查到 Wikipedia， 它是2013年的时候开发嘛，
它有点太早了，
2013年就开发了、欸，然后它的 RAM 2G， RAM 才2G，
它能够处理的事情不多啊，
好像是啊，然后而且啊，这个大家应该是知道说那个。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啊，我们不用去特别解释了吧？
如果大家
不知道、欸，会不会有人就是他根本不知道 Google 眼镜，他根本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Google 眼镜，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个影片，就是好像是一个法国的影片吧。嗯、他们是喜剧团体，然后他们就是他在 Google 好像他在面试的一个状况，然后一个男生戴 Google 眼镜、嗯，然后那个女生的来面试的人内内超大，然后他就一直。
一直盯着他吗？
对，一直看他的捏捏，然后旁边的人会跟他聊天的人就会说啊、哦，再往下看他的捏捏啊，或什么的。大家可以去查 Google、
okay.
maybe 打 Google glasses， 然后 boobs 之类的，你应该可以查到那个影片，就会对这个眼镜有认识。这样，
2014年公开贩售，然后当时的售价是1500块，1500块美金，
很贵耶，
真的很贵耶，
难怪啊，你知道。那个
我不知道，然后他说2015年就宣布停产，但是还致力于产品的开发，等于是说现在还是应该在优化这件事情吧。
因为他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绝对没有比 Apple Vision 多。
哎、欸，会吗？
我觉得没有，因为我没有看到 Google 眼镜，它顶多就是跳出一些资讯，但是它没有办法跟这些资讯做互动。
你说互动吗？
因为 Apple Vision 的话，它
还是会有。你看这边有写啊，游戏啊，也可以透过手势的操作，然后达到虚拟实境的效果。
好吧，
对啊，交通资讯、地图服务，主要是相机啦，然后通话嘛，这个是最基本，就是跟就是手机啊，然后再来就是导航啦，主要是导航啦，然后再来就游戏嘛。然后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说它主要的问题有哪些哦？第一个就是隐私权的疑虑，对，有关于就是说你把这个眼镜戴上去之后，然后会侵犯到一些可能就是你知道个人的那个可能肖像权。那比如说你辨认这个人的脸孔的时候，他就会跳出他的 Facebook 啊，他的什么什么的，其实蛮恐怖的。
可是他可以选择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吗？
对，好像基本上就是会辨认出来的。哦，对啊。这个是
你拿着手机到处那边录影，不是也可以吗？
对，我也这么觉得、欸。
对啊，只是它当然更方便嘛，你看到就可以辨识或者什么。
但就是怕说会被人家，就是你知道有心人士，然后去入侵啊，或者是去……
我觉得我们的个资已经在外面了，根本没差。
哦，所以你觉得没差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的个资已经被转卖，
还是有可能是因为2013年、2014年那个时候刚出来，所以这种隐私权的东西还没有到很被热烈讨论。不知道哎、欸。
那时候也有 iPhone 啦，
还是说现在大家都觉得说哦，反正社群网络那么发达了，我也没差了这样。就像你刚刚讲，就是那种心态，就是说哦，反正都已经泄露到外面了，所以隐私权还好。
我不觉得这是阻止大家不去买这个东西的原因啊。
好，第二个，他说售价过高啦，
当然对啊，这可能是一个
原因。对啊，因为说他就说，单纯就材料的成本上面来说的话，它的成本只有152美金。跟它的价格1500块相差10倍，所以很明显就不大众化。
可是你知道 Apple Vision 多少钱吗？
Apple Vision 多少？
它4000美，
4000美金，
大概12万台币，13万台币。
那很多人买吗？
它量有限啦，不然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十几万应该是有这个闲钱。
我靠，
当然不是
我为什么要带一个十几万的东西，然后在街上，然后这样
潮啊帅啊，
这样帅吗？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重点不是价钱。
No。
我觉得重点是它的蓄电量跟它的重量的问题。
哦，
对，
是吗？
它蓄电量可能最多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一定要充电，啊，除非你带一个行充出去。然后重量的话就不轻啊，你就带一个安全帽在路上走，这实用性当然不高。
那这边又讲啦，就是 Google 眼镜，他说另外一个缺点是会分散注意力。
哎，这根本不是原因
哎，是哎，对对，你当初会带这个东西就是会分散啊。
这是什么原因啊？
应该是这样讲，我有听过人家讲过一个理论，就说 Apple 啊，他做的壮举，你觉得他这个企业，哇，这个之企业，你觉得这个企业他成功的点是在于哪里？
他让你感觉使用者，我觉得他让使用者感觉是很独一无二的吧。
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讲啦，然后也另外一个人就也有人就是讲说什么，哦，就是他们科技公司啊，然后发展那种划时代的产品啊什么的。
我记得已经没有那么划时代。
我的意思是说，很多可能在研究品牌或是研究这种企业的那种文化的人，他们就觉得说那些东西就只是你看到的表象，就是说它是一个科技公司，它当然会是生产这些科技产品啊，可是为什么其他的就不会像 Apple 那么成功？还是有很多那种科技公司啊，他们找到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成功的关键点，就在于说他们发明的这些东西出来都是在打破阶级。你有注意到这件事吗？
打破阶级哦，
就很酷。我听到这个理论的时候，我听他解释，我也觉得很有趣。
怎么说？
他就说，你看哦，以前我们戴手表，我们戴手机，那个就是社经地位的一种象征。
嗯，
对，比如说戴劳力士。
嗯，
对，你看
大哥大。
对，你看哦，劳力士那个手表啊，他你仔细看那些广告，他会去跟你讲说什么哦，劳力士有什么功能，然后可以深潜多少米，怎么？他不会去特别讲那个功能性的，他就是在那边展示嘛，然后找一个什么模特，然后在那边，对不对？就是拼那个质感。对，你想想看哦，就是好，比如说 BMW Benz 那种车子广告，他会去跟你讲说什么哦，我有多少个气囊，然后怎样怎样的吗？不会嘛，他们就是展示那个就车子，哇，
卖一个感觉。
对对对，可是你看哦，什么 Toyota 然后福特那种车子，比较一般大众消费的那种，他就会跟你强调说哦，我这边有十颗安全气囊，然后让你的什么那个安全等级提高。可是 Benz 啊，然后 BMW 这些东西，他都不会去打。
嗯哼。
可是当像比如说好 Apple Watch 出来之后，对，他就把那个手表拿来当作是有点在卖弄你自己的社经地位的时候的那种物品给打破，这样。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不觉得。
我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确实有点道理啊。
可是只有手表而已吧？那
手机其实也是啊。以前那种手机不是像你刚刚讲的大哥大、啊、黑金刚啊，很大嘛。然后或是你知道，比如说车子，你会装那种以前那种对车内电话。
可是 Apple 到现在它还是价钱很贵啊。
对啊，
他没有打破什么阶级、啊，
但我觉得他就是有点像是说，好，他先一步是打破阶级嘛，让你对这个科技产品能够变普及化，变普及化之后，大家就认同这个品牌，所以他现在这个品牌他做什么东西，然后讲什么东西，他就是会被当作是一个，好、哦、是什么领头羊，或者我在先听你的，然后就是这种指标性，就算是丢了一个什么烂产品。他也是会被大家就是当作是一个什么后续的潮流的东西这样子，他就是一种感觉。
我没有那么同意他打破阶级、欸，因为我觉得如果他要大量普发他的 iPhone 或什么，应该是以经济为考量。
你说免费吗？
不是免费，就是说让大家都拥有。可能没有要做的像黑金刚那么只有少数给少数人，他故意把它做得很平价，或者是。尽量做得很平价的目的应该是说我能够最大化我的商品，它是以经济的考量。可是那重点是它现在卖的东西又不是最便宜的。
对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它现在已经变成是在走品牌经营啦、啊。
哦，
对，它已经不是一个我一定要出一个什么划时代的科技产物。
对。对，然后就算他就算出划时代的东西，我不觉得他是为了要打破阶级。
那你觉得他现在出这个 Apple Vision？
Apple Vision 我觉得蛮厉害的，就除了就是说他我刚才介绍他那个东西，然后大家应该有看过各种的实际的影片，你会觉得说哦，干这个是我们未来可能会有的样子，还蛮酷的。再来就是他终于不是另外一个 iPhone， 什么我他妈萤幕大了一寸，或者是我镜头又增加多少万画素，我觉得。讲难听一点，就是我不太 care 这些东西。但是如果有一个新的跨时代的东西，你愿意去投下那个成本，然后去做一个完全新的概念，我觉得是蛮好。
我觉得好，我换个方式问好了。
嗯，
那个时候刚出 iPad 的时候 ，iPad 就平板刚出，
我没有跟到。
你没有跟到。
对，
那 Apple 的东西你有跟到什么东西吗？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太小了，像什么第一次出、第一个 iPhone， 第一个 iPad， 我那是2000。
不是，你知道 iPad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好奇，就是我很纳闷为什么要出这个东西。嗯，你看有 Mac， 又有 iPhone， 我为什么要再出一个中间产物？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哇 ，iPad 超级流行，然后平板也有很多人在做，还不止 Apple 啦。对啊。
可是 Vision 没有在任何东西中间呢、啊。
对，这个就是问题。
这是问题吗？
这个就是我遇到 Apple Vision 之后让我最困惑的地方。嗯，就是 iPad 我还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啊，有些人可能啊，我今天就是手机用不到，就是手机的功能我已经用的有点不太够了、
我好像懂你的意思。
然后 Mac 啊，我可能也不想带那么大一个 Mac 出去，然后我就带个 iPad 出来。iPad 可能就是啊，再买一些周边什么。蓝牙键盘的什么，它也可以当做是一个小 Mac 在做啊，那种感觉就是方便，然后它的功能又比、那个 iPhone 好，对，是这样。所以我那时候能够就是想象，就是说，哎，或许未来是这样，哎，果然就是可以想象到那个未来是长什么样子。可是 Apple Vision 我就真的完全想象不到啊！你这就算是有一个人带着一个 Apple Vision 的那个头戴式的那个设施，然后走在路上，我也觉得干妈这个人就是无聊。
所以我们 maybe 老啦、啊、我们 maybe 没，我说我在说就是以后
哦，所以我们老了是不是，
就是可能就跟老一辈的人会看说为什么你一定需要滑手机，我觉得有可能啦，有一点点这个的开头。当然也要他成功，或者是他成功量产啦，成功价钱压低，然后里面又有足够的内容让你愿意去带这个东西。因为目前可能还没有太多内容，你就顶多在里面看个 YouTube， 你在里面敲个键盘，那你他妈你带个手机出去也都可以做。
我在猜是不是 Apple Vision 之后会有个什么东西跟他配合？
可能哦，会有他们自己的宇宙观啊，或者什么。因为我带那个 Meta 的时候，我有感受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这样举例好不好？就是你以后，我觉得我们的未来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房子也不是很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可能也不是那么多彩多姿或什么，但是你可以瞬间进去一个。你完全你自己可以建构跟掌控的世界，而且在里面就跟一级玩家很像啊。
我觉得其实很像黑镜的，就是有一集不是有一个人，然后起床之后，然后他就是跟我们差不多这样的空间，小小的，然后这个床，然后他的四面八方全部都是那个。
那集我没看过，
那集，
但是我有看到画面。
OK，
我有看过一些片段，但我没有看过那一集。
有啊，对啊，他其实我觉得还蛮像，就是说他会去控制你的，比如说眼睛睁开的那个秒数大概多少，然后你一定要看过这个广告，你才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样。对，然后他还会侦测，就是说啊，你如果你的视线不在那个广告上面的话，他就说啊，你没有完成一个观看广告的秒数，这样。就很像啊
以后啊，以后越来越多，可能那个配套会越来越像，但是
恐怖、哦、
但是戴那个眼，我觉得戴那个眼镜，因为它的那个边际感，我觉得已经不会像传统 VR 的那种感觉，它的边际感越来越少，它的里面可能未来呈现的内容越来越多元、然后你可以在里面建构完整的自己的一个世界，你我觉得可以解决蛮多你可能很孤单的感觉，你一个人在家，你反而可以去，你就你可以不去重那么实体，不用那么重视实体的东西。我觉得
为什么我脑袋有一些奇怪的画面？
你说 A 片吗？
对对呀、啊，哦，
我觉得 A 片绝对可以、啊。
哦，你讲，
我觉得 A 片，
哦，你讲，
有时候你看 A 片，天哪，看 A 片一定超爽。
OK，
一定这是一个其中一个选择嘛，而且就可以，你就可以回家，然后点说哦，我今天要什么样的设定？ Okay. 我今天要几个女优在我面前啊，或什么？这是未来可以想到的。我可以想象到有这样的、okay. 我觉得你要戴戴看，你会知道，你应该会蛮意外的，
不舒服，我都习惯不戴。
好的而且我们离那个 Play Runner， 如果你真的要讲说做爱这方面的话，我们离 Play Runner 那个还是有一段路了。
你说什么？
他完美
虚拟的，
他完美投影出来一个人嘛，然后你没有办法跟虚拟的人做爱，那你就只好找一个真的人，真的仿生人进来，然后跟他重叠啊！我觉得我们离那个还算有一段路了。
你现在在跟我讲说那个2049吗？
对啊，哦，2049里面的剧情啊，哦、oh. ，对啊，我们还没有办法。
我还以为你在跟我讲说第一集啊，第一，我想说第一集哪有这种东西？
第一集没有，做不到。
OK，
我们还没有办法有到那么高科技的段位，但是 Apple Vision 是我觉得是一个开始，
会是一个第一步。
希望就像你讲的 ，Google 眼镜也死掉，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死掉。Oh.
我不知道哎、欸，就跟比特币那个时候也是啊，现在还有流行在比特币吗？
现在是有啦
NFT 嘞，
他们可是我觉得又不
太练，
我觉得又不太能够类比，因为他们是虚拟的东西。你 Apple Vision 有真的实体做出来，嗯，对，所以我觉得是其中像 Casey 那个影片里面讲的蛮好的，就是它是第一步啦，就你可能第一个 iPhone 第一个 iPad 你现在回头来看会觉得是傻小的那种感觉，然后现在明显进步非常多，科技上面进步很多，然后里面的内容也进步很多。
OK，
对啊，所以我是蛮期待它的未来，不知道观众怎么想，不知道你们怎么，
对啊，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意见，因为我看到这些东西，不管是以前的 Google Glass 或是现在的 Apple Vision 或是现在有很多那种科技产品什么的，我觉得发明出来之后可能一开始那种概念是还不错的啦，可是后来它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什么样的色彩，这个就是我比较好奇的地方。它能够帮助我们，它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吗？
我有看过有一个留言是说，他听不到，他没有，他是聋人，所以他如果戴上这个眼镜之后，他的世界会变得更多彩多姿一点。
哦，
但是我会觉得你大可也是滑个手机，你也是蛮多彩多姿的。可是的确没有那种你可以直接跟现实生活中，你也大家也看过 Casey 那个影片吧，你就可以直接把界面丢到这个大楼上面，那你就可以基本上投影这部电影在你家的房顶啊或什么的。他有这样讲啊，但我觉得好啦，或许对于听不到的人这是蛮屌的。
我觉得现在还是无法想象啦，就是不好意思，我的想象力有限，所以我还是无法想象，就是说那个 Apple Vision
你戴了以后应该是可以想象
啊，真的普及化之后，我是说普及化，我不是说用的方式哦，我是说普及化之后每个人都在用，那每个人都在用的那个状态是什么，这个是我现在无法想象的嘛。对啊，
像你觉得上面增加什么功能会让你觉得哦干这可以除了价钱压低，
我现在想法是导航嘛，第一个，对啊，
像 GTA 了这样，
或是有点像是你实际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可能游戏化的东西。
哦，你还是想到游戏，
就是比如说好，我今天因为像现在手机不是也有一种功能，就是那个什么迷雾吗，你去探索那个这个世界，然后你可以探索这个世界百分之几这样。对，
像 AR 的概念对不对，
有点像你在玩那个真人版的世纪帝国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去探索那些啊现在是雾的状态的那个地图这样，你就把这个地图给探索完这样。那我觉得 Apple Vision 好像可以第一个可以先做这件事啊，就是说你到了某个地方，然后是你完完全全陌生的地方，到那个地方之后，然后他跳很多资讯出来给你看，然后比如说好，我去一个什么什么古迹，我没有去过，好，到了那个地方之后，然后那古迹就有很多那种啊资讯跳出来，然后你可以就是就那种文化教育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是很方便的、啊，
这样讲蛮好的。
对啊，我现在想法是这样子啊，可是其他就是说好穿戴装置，你啊就是这个东西它到底有没有必要到穿戴，让你随时随地都带着走，这个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啊。对啊，那如果好，你说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什么教育文化这个东西啊，我实际上走到那边呢，我找个 QR code 也是啊，对吧、啊？那 我为什么一定要用 Apple Vision 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会让大家都像我们没有手机感觉活不下去？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会让 Apple Vision 变成一个好像想不到那个情况哦？
对啊，这就是我最大的问题啊。
就当然如果你可能变成一个隐形眼镜的状态了，你觉得还是有点难。
我另外想法是说，比如说好，这个你家可能可能未来大家的生活空间越来越狭小。
哦，这我讲的啊。
对啊，就是啊你不用到一个什么大的电视，因为你摆了之后也是没办法放嘛。所以变成是说好，那我就买一个 Apple Vision， 然后我家就也可以想到100寸的大电视这样。
这是我讲的。
对啊，类似这种感觉啦。
我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戴那个 Meta 眼镜的时候，如果没有开通透模式，就是没有开你现在因为那时候我在我朋友家，就没有开到我朋友家客厅的时候，它里面的一个一个预设的一个界面，我就感觉我真的在那边欸，你的大脑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骗到说你真的好像进入一个
就是有一个100寸大电视的地方这样。
对，你进入到假如说你家只有30平，可是你在里面可以建构另外一个30平的东西的那种。
我懂。
有一点欸，有一点我觉得蛮恐怖的。然后你再拿起来再看到真实世界的时候，你会觉得哦，我才戴不到10分钟啊，就有点错乱，觉得哦干哪一个才是真的。有一点，有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未来真的的确像你讲的，你可能你的生活起居很小的一个平数的状况，那你带那个东西，你可以瞬间增加很大很大的
哇
希望。
不是，因为你知道，这前几个礼拜，我有个朋友，就是他很兴奋跟我讲说，他订了一个他没有想过他会买的东西。 很神奇，你猜是什么？看的东西。
它 A 片付费吗？
不是电子产品，然后它是一个我们小时候都会看过的一个玩具，可是他花了一笔钱去买它，
就神奇宝贝？
不是，他买了万花筒。
什么意思？
他买了一个万花筒，然后我说万花筒有什么神奇的，他就说哦，这万花筒超屌，就是他在什么什么市集上看到手做的那种这样，然后他就一看，他就说他觉得好像就是在呼这样子。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那个不用呼也是感觉在呼哦。那么他说他看了大概一分钟，大概左右，他就觉得就是他曾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他觉得哦，这个已经不行了，这样就是说我身心里那个承受那个东西已经快要不行了，这样，所以他就拿下来，然后就直接付钱，然后说我要定做一个这样，然后他就说他隔了几天之后，然后他拿到这样，然后就很开心这样。
在台湾吗？
对，
好酷哦！他在定做万花筒，
他还给我看这样，然后我真的就是哇。好神奇哦，就是跟你知道以前那种文具行买的那种万花筒完全不一样
哦。是哦，
就是万花筒，以前那种万花筒不是你还要去转啊，里面还有那种金粉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它是那种有点像它是一个木的盒子这样，方形的，然后你要就是两只眼睛这样看这样，然后呢它中间有一根就是类似那种一个圆柱体，所以它在那个底部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一个圆柱体，然后它里面东西有在流动，所以它看到的那个是那个圆柱体里面呈现出反射出来的东西这样，所以你去拿那个灯啊什么手电筒，然后去照那个圆柱体的时候，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光影变化这样。
但是那个
其实很有质感这样。
那大概多少钱？
我忘记他跟我讲了多少钱，但是不便宜啊。
可以想象的，就是纯手工做。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
帅。
然后你刚刚跟我讲说什么？哦，那个戴上 VR 戴上那个 VR 眼镜或是 Apple Vision 什么的，然后可以感受到那个什么啊不一样的感觉。我心想说，你是看了那个东西？
其实我只是在呼麻嘞。
其实我只是抽麻嘞。
对啊，
可能有一点点像，但他那个会有边际感嘛？就是会有？
不会啊，这个就是我想讲，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带到好那个你说4000块美金的那个东西，然后才会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人家万花筒那种手工的东西，观众不需要电，它也不是电子产品，它也可以有那种你知道
不一样
的那种感觉。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上 FB 啊。
对啊，
他没有办法。
问题是，对啊，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这种感觉拿到 FB，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什么意思？
就是那个万花筒的感觉，那个很神奇，那种是独一无二，是你要真的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才会感受到。要不然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干，你就是呼啊。可是问题是，你要真的看到那个感觉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那个木盒子的那个唯一的那种尊荣感，你懂吗？就是你要实际上看到，然后你才会有那个实际的体验。而不是什么哦 ，LO Vision， 然后什么一个软体，然后大家下载，然后大家可以玩这样子，那种感觉不太一样啊，我自己这样觉得。所以我好回到这个 LO Vision 的感觉，就是说，就算是这个东西普及了，我也是无法想象，就是说这个东西能够带到我们，就带往哪里，还是说这个东西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或帮助，这样，这是我最大的问题啊。
嗯嗯，我觉得会耶，我觉得会有。我觉得会有，就大家如果价格压下来，然后蓄电量高一点，然后不要那么重，大家会愿意带。
那你觉得要压到多少，你还会买？如果是你有，
你可能压成一个手机的价格
哦。然后之后大家都不用手机这样？
大家可能有点难。
我也就觉得有点难，
可能有点难。可是未来的确是，如果说等到我们当爷爷奶奶那一辈，就可能我们七八十岁的时候，未来是超级难想象。我真的觉得超级难想象，这可能是第一步。
嗯，
对，对啊，很酷。
好啦，
很棒。
我们聊了很多 Apple Vision 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聊到 Apple Vision 本身的功能。
对，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拿到，然后相信外面有更多那种介绍影片会做得更好。嗯，然后目前好像只有美国买得到，然后在大陆好像是5月开始卖。
嗯哼，
所以如果你要有水货或什么，可是量应该不多。嗯，对，所以台湾，
你觉得那个东西游戏有可能普及吗？
上面也有专属的游戏啊。
它专属的游戏是指什么？
我没有玩，但是上面也
不是，就你不要像以前那种什么 VR 眼镜戴上去，然后再玩《恶灵古堡》那种感觉，那种就是之前都已经有啦。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你可以投影任何东西的一个萤幕嘛，所以你当然你也可以把，可能未来可能会把 PS5 上面的游戏接上去啊，
抓宝可梦之类的，
一定可以啊，绝对可以的。我觉得绝对做得到，只是 可能你就只有一个人玩嘛，因为大家玩的人太没有人会跟你一起玩，然后或者是还不够普及，我觉得是需要每个环节都做对了。
嗯，
对，每个环节都对了才有可能会像是手机一样影响力这么大。
嗯，
对，
好，
对啊，就这样。
好啦，这个网络上方龄反正就是大家讲干话。
对啊，反正大家就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说。
对的，大家可以就是留言，然后分享你的想法，或是你之前有遇过什么样的科技产品，然后现在用了，一开始然后觉得啊，这是阿小，后来就觉得说我离不开它那种经验，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
嗯，
对啊，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那请Matt跟大家讲有关订阅这件事情。
好，网络上的方龄，做你的好邻居，我觉得我们可以当做全网最糗的 podcast 节目。那我们也有 YouTube 频道，会有影像版，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下网络上的方龄 2.0。就这样
，下礼拜见，
拜拜，
拜拜，拜拜，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